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你睡得好吗？因为我一上来呢就看到白熊说没睡好，夜里头肌肉酸痛，醒过来了。睡得好是很好的事，睡不好就求主怜悯了。
也许呢白熊可以学学呢我们的莲花呢，早上伸一伸筋，一二一一二一，这是莲花呢一早就在第五空间说的，狂热的一天，让我们狂热的美丽吧。哇，真希望每个人都像我们的莲花一早上呢就开花了，心里开花了啊。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我是文慧，刚才说话的是万峰老师。那您是谁呢？如果可以的话呢，方便的话，这个时间点冒个泡在第五空间吧。很久没见的安静，哇，今天冒泡了，真的是好久不见啊。那再来看看还有谁好久不见今天冒泡的。哎，我正要说欢迎梅姊妹，因为我记得之前我们还为梅姊妹祷告啊，那么梅姊妹冒泡了真是很开心。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最先的安排是灵修，之后呢就是学习的时间，小人物遇上大事情，再之后呢就是我们说一说啊，昨天呢万峰老师
说了啥，
你知道我跟小云老师呢谈什么新闻吗？
不知道。
谈到香港歌手陈奕迅，他在澳门演唱的时候呢，演唱会上他呢就有个动作，哇，好像呢心脏病发一样，捂着胸口干呕，好痛苦啊。那后来就知道原来他有焦虑症，我们就特别提到呢焦虑症的一些躯体化的现象，我们也特别提到呢不要内耗。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内耗的问题，再接下来呢就是这周要背的金句。
哎，这个我知道，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要把从主而来献给主，这个我能背了已经。
是不能这样说，你要谦虚一点，因为你只是把他的意思说出来，而且只说了经文的下半段。
每个礼拜唱诗歌
都是说了下半段而已，还有上半段，所以呢不要听万峰老师说的是什么，待会节目呢进行到查金句的时候，您还是要专心的听我们的分享，我们的查考。好的，历代志上29章14节，有什么代祷的事情呢？赶快呢补上来。今天呢，香港这边终于放晴了啊！真的好久不见了。早上的阳光，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看到，真的觉得好开心啊！那您那边呢？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啊，华南多个地方呢，这个降雨的天气呢，仍然是变化不定，有的时候小雨，有的时候呢强降雨、暴雨，所以呢，请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那么北方呢，因为有强对流的这个空气影响啊，天气影响，所以时不时来场阵雨，也是要小心的。哎呀，敲了不够响，我再来敲一次好吗？好了，
更不响。
我最近敲铃铛，不知道为什么，是我中气不足吗？是我的气血不够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呢，我们今天就是要讲气血的问题了。早上照镜子的没，万峰老师，
我都看不清楚自己。
我觉得你
通常都不开灯。
我觉得您是根本没照，那因为男士们就是这样的，根本没照，然后呢就这样出门了，哎， 想一想
我设了我的智能家居在六点多的时候，那个灯是很暗的。
是，你不用做任何解释了，很多男士都是这样，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也不用觉得内疚，我们都明白的。好了，那请您呢，现在如果可以的话呢，照照镜子，或者是拿你的手机当镜子吧，那看看今天的气色如何呢？特别特别特别要看你的眼睛。那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说啊，看眼睛就知道你的气血足不足。中医认为啊，眼睛呢是我们脏腑精气的汇聚所在，眼睛的不同部位分别对应我们的五脏内腑，其中呢我们的肾它的状况呢表现在我们的瞳孔上。好，看看你的瞳孔是不是有精神呢？那么肝呢就表现在我们的黑眼球。瞳孔跟黑眼球有什么分别呢？大家去想一想。那么心呢，心脏就表现在我们的眼睛的血络上，有没有血丝啊？血丝是不是又粗又红呢？那么肺呢就表现在我们的白眼球上，哎，是不是呢白白净净的，还是呢充血或者是黄黄的呢？脾呢约束整个眼睑，你的眼睑是不是有一些发炎呢？气血充足的人，黑眼珠转动灵活，光彩有神，白眼珠呢是滋润明亮，没有充血的，内外眼角也是红润光亮的。而眼睛浮肿暗淡无光，或者是眼睛内部显得浑浊，眼睛呢经常干涩，那就是气血不足的表现。
哎，刚刚呢今天早上看新闻的时候呢，那个川普不是搞了一个国际会议嘛，请了很多欧洲的那些领导过去嘛，然后那个意大利的总理，那个女总理，她的眼珠翻啊翻啊翻啊翻啊，
昨天的这个视频呢红遍了全球，
他肯定是那个气血好。
哎，我看他翻白眼的时候呢，那个眼白部分也是挺干净的啊。好，所以照照镜子啊，按照中医说的去看看，哎，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教我们当中的中医清风啊。那除了呢我们身体上啊，我们各样的内脏气腑可以透过眼睛来看，那我们的心灵眼睛呢，求神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真理和心意。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安息日的意义。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到十七节。
安息日，耶稣在一个会堂里教导人，有一个女人被灵附身，病了十八年，腰弯得一点都直不起来。耶稣看见，就叫他过来，对他说：“妇人，你的病好了。”于是用双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给神。会堂的主管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很生气，对众人说：“有六天应当做工，那六天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回答他：“假冒为善的人呢，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和驴牵去喝水吗？何况他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十八年，不该在安息日这天解开他的绑吗？”耶稣说这些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 所有的人因他所做一切荣耀的事都很欢喜。
未来几天我们会思考路加福音第13-15章的经文，让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经文的背景。第13-14章是9:51-19:44往耶路撒冷之旅的其中一部分，主耶稣正在踏上十架之路。这个段落的重点呢，是培训门徒承接他的使命。第11:14开始，主耶稣和宗教领袖不断地发生冲突，主一再地指出宗教领袖伪善的问题，他们成为了门徒的反面教材。而今天经文的上文就是13:1-5和6-9，分别是有关悔改的讨论和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他们的重点呢，是所有人都犯了罪必须悔改，和神愿意给人多一点时间等候人悔改。虽然呢，所有人都是罪人，但是宗教领袖却自以为做得很好，因此呢，就算神愿意等待，他们也不懂得把握神给人的机会。今天的经文13:10-17是主耶稣与宗教领袖冲突的一个重要场景，就是安息日治病。新约四福音呢，多次记载了主耶稣为此引起宗教领袖的不满。前面第6章更记述了宗教领袖正正是因此而首次商议怎样对付耶稣的。今天的经文有几点呢，是特别值得留意的。第一，12说，主耶稣主动叫那位驼背的女人过来接受医治，她是主动挑战宗教领袖的底线。第二，第13:17表示，女人立刻痊愈，并且归荣耀给神。之后经文描述众人因为主耶稣所做的一切荣耀的事都很欢喜。在旧约常常会以荣耀的事来描述上帝在神子民中间的作为，这两个与荣耀相关的描述表示群众也认同主的能力呢，是来自上帝的。这也呼应了第11章有人污蔑主耶稣赶鬼的能力是来自鬼王的事件。第三，第14记述会堂主管质疑主耶稣说，6天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那一方面，安息日的重点是提醒人要把这天分别出来，特别纪念和敬拜上帝。在6:5，主耶稣就曾经明言他是安息日的主。虽然众人也肯定主的能力来自上帝，但是宗教领袖却否定这一个事实。第四，13:17说，主的回应令他的敌人都惭愧，但是众人却肯定主所做的是荣耀的事。宗教领袖感到惭愧，并不是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问题，而是反映了当时的荣辱文化。他们感到惭愧，是因为被主公开揭露他们的伪善问题。从这次的事件中，怎样见得群众认同基督的能力是来自上帝的呢？整个往耶路撒冷之旅的重点是培训门徒。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为什么主会刻意在安息日主动医病呢？ 这会让在场的门徒对安息日的意义，不要成为虚伪的宗教领袖等等方面学习到什么呢？耶稣说这些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所有的人因他所做一切荣耀的事都很欢喜。路加福音13:17。
常年期灵修，安息日的意义，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8月20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主也是想这人变为有福。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主也是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也枝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很利。是这样来相看，比被风吹散，不同身旁时候，二人必站立不住，不同二人的寂寞，不护站罪人的道路，不护坐邪慢人的座位。那身旁时候，站立不住，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献上今天。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主也是想这人变为有福。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主也是想这人变为有福。
非常安静的一首诗歌，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来自于呢诗篇第一篇。 今天呢，我们灵修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3:10-17，安息日的意义。哎，我们有家人就问了，这个主日不是第一天吗？那安息日又怎么回事呢？
在这个神创造天地七天里头呢，第七天就是他安息的日子啊。所以呢，我们用今天的历法来说呢，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开始到礼拜六的那个黄昏的那个时候，所以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呢是用有晚上有早晨，这个是第一天，所以它是按照晚上开始算一天的开始的。那主日呢，就是在这个耶稣复活以后，它就按照耶稣复活的那一天，
对，
就成为主日。所以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呢，在圣经记载呢，就是七天的头一天，所以呢，代表就是今天的礼拜天。那但是后来呢，就因为按照了罗马的历法来生存了，所以就从晚上12点开始算到现在，所以我们就以为礼拜天只有礼拜天的凌晨12点到这个23:59才算是主日。
好，
对，
大家听懂了万峰老师的解释吗？
总之一个就6点到6点，一个是12点到12点。
好，听完万峰老师的解释，谢谢您呢，这么费心而且解释的相当详细。但是文慧要说的就是呢，我们今天还守安息日吗？当然守，
有，
但是
有安息日会，
但是我们守的是经义啊。我们好好的读一读希伯来书就知道了。那安息日是纪念神休息的日子，但神其实不需要休息，这个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在这一天人可以呢来亲近神，人可以享受与神团契。简单来说啦，那到了新约呢，我们在主日同样的意义，也就是在这一天我们归给神，分别为神，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彼此建立，我们来彼此呢服侍。所以呢，我们仍然是在守安息日。我说的是那个精义，那个精神，那个内核。
哎，这个年头很好，我们有双休，所以安息日也有，主日也有，哦，非常好。
你说的这是时间上的，对不
对？
对。
但是呢，犹太人呢，他们的生活的那个方法呢，他们其实在安息日里头呢，真的不干活，多跟家人待在一起，真的跟他们呢，除了一起去会堂聚会以外，就是跟他们相处。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实践这个安息日呢，就不要太拼命了哈，礼拜六礼拜天。
是，我记得呢，有肢体这样说过，他说那我的主日呢也要像安息日一样，就什么活都不干啊。但是你在教会好忙哦，他在教会很多服事。他说我安息日也就是我的主日，我要守那个精神，所以呢我什么活都不为自己干，我什么活都为主做。
哦，也是很好的。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啊。那我们说就不要只在那天了，应该每一天都是这样。好了，早上的7:53，看看大家，哎呀，看到大家呢提到这个眼睛啊，那么白熊就说呢，哎，有没有试过呢眼睛呢被这个蚊子叮过呢？我试过叮在我的上眼皮，结果上眼皮呢肿得像个那个核桃一样，哇，真是呢很难受啊。那因此告诉大家，最近不是一直下雨吗？所以仍然要小心家里积水的地方，赶快清一清，不要让蚊虫呢滋生。那因为呢，今天是世界蚊子日。
好，要纪念它给我们吸血。
哎，当然不是啦，我们纪念蚊子吸血干嘛呢？每年的8月20日，为什么会有这个世界蚊子日呢？是为了纪念英国医生罗纳德·罗斯爵士，他在1897年，哇，1897年，这个100多年前呢，他发现了雌蚊，哎，就是那个母蚊子啊，雌蚊，它会在人类间传播疟疾。哦，原来疟疾是由这个雌蚊传播的，所以呢由这位医生发现了，因此呢就定为每年的8月20号为世界蚊子日。
嗯，对，也要纪念呢有疟疾的人啊，
对，
真的不容易，特别在这些 热带的地区啊，很多蚊子。我有一次去了叫马来西亚开会，哇，在里头呢去了那个什么森林啊去参观，哇，都是蚊子飞来飞去。
嗯，还好你没有疟疾。
还有那个他就说你试试看这个走在这个泥当中，哇，然后我真的走了，然后回来都是被蚊子叮。
嗯，那每年
幸好没事。
是每年南方啊，或者是有一些热带地方呢都有登革热。所以呢今天世界蚊子日呢，我们也是呢要做好呢这个卫生，做好清洁的工作，免让呢蚊虫滋生带给我们健康上的威胁影响。好了，我们赶快来听梁安老师的分享。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静好，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有的人说话用的是嘴巴，有的人说话用的是行为。亚拿属于后者。路加介绍她是一位女先知，可是没有直接记录她说的每一句话，只是描写了她是个怎样的人，她怎样面对丧偶的日子，这位长者又怎样回应神使用别人来宣告弥赛亚的预言。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记录了两位很敬虔的长者西面和亚拿，怎样在晚年遇见耶稣，服侍耶稣。奇妙的是，路加没有描写西面是不是先知或是不是祭司，却记录他说的不少话以及对神颂赞。另一方面，路加清清楚楚地记录亚拿是先知，却没有记述他说的任何一句话，却描写到他的生命。我们来读路加福音二章36-38节，那里这么记着：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设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短短3节交代了亚拿的职分、家族背景、年龄、婚姻状况以及圣殿里中心的服饰。路加说亚拿是女先知，先知是向人传达上帝话语的人，他们的任务是忠实地传讲上帝的真道。圣经中有超过133位留下姓名的先知，其中有16位是女先知，亚拿是其中的一位。从这位年纪老迈的女先知对上帝的工作所做的见证，可见圣灵使用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去见证上帝的作为。亚拿是希伯来名字哈拿的希腊文写法，路加特别强调哈拿的出身，说她是亚设支派法内利的女儿。为什么路加要这么强调呢？根据创世纪49:20和申命记33:24-25，亚设原是属于北方的一个支派，但在旧约历史记述里，亚设并不是一个受重视的支派。在士师记1:32，作者指出亚设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北国首都撒玛利亚被毁之后，亚设支派里却有人自卑，来到耶路撒冷守逾越节。亚拿的父亲法内利 也同样指向北国的子民。法内利这名字源于毕奴伊勒城，在列王记上这城是与示剑并列的，所以路加特别提到亚拿所属的支派并他父亲的名字，是要指明以色列十支派的重要性。其实路加在路加福音书里多次的提到撒玛利亚，是要说明救恩对整体上帝百姓的意义。无论你认为自己的出身有多么的渺小，多么的不重要，神都不会轻看你，不会忽略你。正如神看见耶路撒冷圣殿以外一位频繁敬虔的长者西面，又正如神听见在耶路撒冷圣殿里称颂上帝的亚拿，神顾念以色列整体，他的救恩要临到以色列全家。亚拿是个怎样的人呢？他生命的信息是怎样的呢？经文说他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和合本在现在已经84岁后有个小字注明，或译作就寡居了84年。如果她像一般犹太女子在15岁结婚，然后和丈夫住了七年，她丈夫就去世了，那么她就超过100岁了。你能想象一位15岁结婚的少女结婚后七年就守寡的心情吗？往后人生的路要怎么走呢？亚拿很清楚自己人生的定位，她先是上帝的仆人使女，然后才是别人的妻子。她没有活在痛苦眼泪里，没有活在过去里，而是盼望等候未来。圣经怎样形容亚拿的服事呢？三句话：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这是一种祷告的生命，专心等候神，殷勤地服侍主，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是84年。我们当中可有这么倾心专心以祷告来日夜侍奉神的人呢？主知道你的名字。亚拿来到圣殿，看见被圣灵充满的西面怀抱着婴孩耶稣，为约瑟和玛利亚祝福，又向玛利亚预言孩子长大后要发生的事，有什么反应呢？他没有像米利暗嫉妒摩西那样说，难道圣灵只向你说话，不也借着我们说话吗？没有。圣经记述，正如西面一样，亚拿的第一个反应也是以称谢的方式来宣告上帝的救恩。亚拿和西面实在是同感异灵，亚拿称谢神之后，就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耶路撒冷得救赎是以赛亚书40章1到11节的应许，也正是亚拿多年所等候的。等候上帝的必不羞愧，亚拿近一世纪的忠心的祷告服事迎来了上帝的赏赐。亚拿在年纪老迈的岁月终见盼望成真，等到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耶路撒冷的救赎临在圣殿里了，这是多么大的喜乐。而他也忠心地将这好消息和一切在耶路撒冷等候神的人传讲，他实在无憾了。我们当中有独居长者吗？我们终日所想是自己前半生的欢笑和遗憾呢，还是因为信靠耶稣、思想耶稣而期盼那从上而来的光辉呢？从过去到将来，住在此刻，我们实在还有许多力量可以贡献给神。愿亚拿给我们启发， 不看自己孤单年迈，靠圣灵忠心服侍，这样终有一天能见证神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求你使圣灵充满在我的心中，让我能一生忠心地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到我年老发白的时候，无论光景怎样，都住在你的同在里，昼夜地颂赞你的圣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心里无畏惧，因为 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不要看不起小事，坚持做好每件小事，就能过好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人生。如果更进一步，除了做好自己的本分，还能将每一件小事情做到极致。有句台词说，他做的每件小事就好像抓住一颗救命稻草一样，到最后你才发现他抱住的已经是参天大树了。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早上时间8:11，这是2025年8月20号星期三早上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来自于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那么星期三有谁呀？
好，有万峰，也有文慧老师，早上好。
刚才我们听的我们的梁安老师分享啊，女先知亚拿，我很喜欢大家在第五空间的互动，彼此的问候，彼此的分享，那也有针对呢所听的给一些自己的感想。我们的白熊啊，这个努力的上班族说，哇，好可怕啊，这个亚拿，女先知亚拿，工作到这么年老还在工作。那其实我
人家渴望耶稣基督的来临，等了好久嘞。
对，对他来说那不是工作，所以呢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子。
你没听到他的朋友西面说，我终于可以咽气了吗？
咽气了，
咽气
对了、
我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终于我看到了，等好久了。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哎挺困难的，就像我看到大家都在关心瑶瑶，那瑶瑶现在在听节目吗？我们都很关心你，我们也很爱你，你不孤单的啊，大家都很关心我们的瑶瑶，因为她的脚呢好像出现了一些的问题，可是我们都知道瑶瑶的状况是挺好的。所谓的状况挺好是指他心灵，他的精神，他的情绪方面，我觉得瑶瑶是很坚强的。我们呢绝对呢不要内耗。那因为昨天呢我们就讨论香港歌手陈奕迅澳门演唱会呢有焦虑症躯体化的表现，生活压力大，这个焦虑难免，对不对？特别如果我们还现在身体有病，这个环境艰难，经济紧张，那怎么办呢？我们会不会呢自我内耗呢？
其实陈奕迅在演唱会他是赚钱，赚钱有这个压力是正常的，我上班也有压力，我下班
他本身就有焦虑症，他有特别提到啊。那当然呢好像昨天小燕老师说呢，他的一位朋友是陈奕迅的铁粉，那也说呢他最近停药了，那是不是停药啊导致压力过大呢？因为这些药呢都要按着医生的嘱咐来吃的啊，该停就停，不该停也不能停啊。那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呢，其实呢经常内耗的人呢有三个优势。你说哎呀我就是止不住会内耗啊，别人呢可能就是神经大条，像万峰老师啊，这个今天有什么事晚上回到家打什么打一场游戏然后闷头大睡。
我没空打游戏啊，所以我现在压力也很大，你不要刺激我。
好好，那像文慧呢吃一顿好吃的我也很容易就开心了啊。那可是我要告诉你哦，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多思的人，就是呢你会想很多的人，其实你也有忧虑的。内耗的本质是大脑对同一个问题的反复加工，这种过度思考呢会带来疲惫感，但是呢也意味着大脑正在进行高强度的信息整合。这种特质呢 在我们的脑袋的进化当中呢，哎，是能够帮助我们的。特别呢，我们想象这个远古人类面对危险的时候，过度警惕的个体可能呢存活下来的几率就更高。那么现代生社会当中呢，这种能力呢有三方面的优势。第一个优势，它有风险预测力。内耗的人呢，他的大脑呢对潜在风险呢他会很担忧，对不对？但同时哦，他也能够更加敏锐的捕捉到环境中的一些异常信号。
所有缺点都是优点是吧？
对，这种想得多呢带来的前瞻能力能够帮助化解很多的危机。所以第一个它有个优势，风险预测力。第二个优势是方案优化力。当内耗的人纠结，哎呀，我要选 A 呢还是要选 B 呢，甚至还有个 C， 大脑实际呢是在并行呢运行多个决策的路径。那么多线，就是多线程多线路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模式呢，虽然会消耗我们的能量，让我们的心疲惫，但也能够生成更全面的方案。这种爱琢磨的特质能够发现别人忽略的改进空间，所以他的方案就越来越优化了。第三个优势，情绪洞察力。这个内耗的人由于长期和自己的复杂情绪共处，往往能够精准地识别别人情绪背后的真实需求，这是高情商的基础。
我终于知道呢，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信到一会儿呢，就决定不信耶稣了。因为教会的人呢，经常教导我们呢，要刚才念的诗篇第一篇，你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最后呢，他就思想，就内耗了，反复思想就累了。
我要说，内耗其实呢，就是多思，但是不要多虑。也就是说呢，有网友就这样讲了，他说：“哎，内耗，很多时候内耗会累，是因为你常常的在内耗中跟自己讲的或者想的都是很负面的。那我们能不能在内耗当中、多思当中，哎，能够怎么样呢？多讲一些积极的自我对话呢？多往正面的方向去想，不要想，哎呀，糟了，如果这样做。”如果出现问题怎么办？你应该多想，诶，如果这样做可以往好的方向，怎么样做得更好呢？所以呢，今天我们替内耗证明，你是一个内耗的人吗？你在内耗的时候是多想积极正面的，还是负面消极的呢？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我现在呢，每一次早上呢打招呼都很忧虑，因
为
怕被人说我不精神。
好了，再讲下去我要把万峰老师踢出这个直播间了啊。早上8:14，您正在收听的是早上7:30到8:30直播的线上今天。那么这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有万峰老师，有文慧在这里。
今天呢，特别也欢迎两位啊，一个我见过但是不是经常见的千梦，还有呢四川何弟兄。
哎，何弟兄就应该真的是新朋友了，第一次冒泡。欢迎您，要冒泡是不容易的，因为很多人呢这个时间点是不方便冒泡，只能呢边听边赶路，或者是边听边上班做事。早上7:30到8:30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我们不打烊，假期呢仍然呢照常在这里呢跟大伙儿共度清晨的60分钟。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
历代志上29:14，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当圣殿建造的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呢，历代志上29:10-19就记载了大卫王呢献上了一段真诚的祷告。这段祷告呢展现了大卫对奉献的深刻理解。首先呢就是正确的物质观，我们只是管家而已。那就像本周的金句呢，历代志上29:14说的，我算什么呢？我的民算什么呢？竟然能够如此乐意奉献。
对，这个年头呢，我们奉献都好像在我们身上割一块肉出来，但是他就说、我配奉献嘛，完全不一样。
你说的就是当代译本的翻译啊，我们怎么配得上有这机会奉献给你呢？大卫呢，深深的知道财富呢，并非是人靠自己来赚取，而是神所赐的。他不会将金银呢视为自己的产业，而是看作神托付给他管理的资源。所以呢，奉献不是给出自己的东西，而是归还神的东西。这种管家心态呢，就提醒我们，所有的资源、时间啦、才能啦、财务啦，都属于神。我们只是暂时管理，我们需要以感恩和中心来使用。
对了，这个就是什么呢？如果我负责管理文慧老师的钱包呢，我就把所有的钱都奉献了，对不对？我管理我的钱包，我就肯定不奉献。
这
你想着，每天你都是在管理文慧老师的钱包，你把所有他的钱都奉献了，一块都不剩。
也就是说呢，现在在万峰老师身上的钱包呢，上面有个名字叫耶和华赏赐，所以不是您的钱包，是上帝的钱包。好了。那大卫的奉献呢，不仅仅是金钱，更是生命的降服。历代志上29:15-16就记载了大卫在祷告中说什么呢？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于你的。大卫知道人的渺小和人生的短暂，钱财呢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他将奉献呢看作是与永恒有份的机会。也就是当你奉献的时候，你要记住你是跟永恒呢挂钩的，拉在一块联系在一起的，也是神的恩典。于是呢，当人知道生命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奉献呢就不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件什么呢？欢喜快乐的事情。这是大卫呢在奉献当中他所体会的，我们只是管家而已。然后呢，我们要奉献的不仅是金钱，是我们整个人。就像大卫说，我怎么配得上有这个机会奉献给你呢？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的。
我在想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小儿子最有奉献精神，可惜他的钱都给妓女去了，他把父亲的钱都用掉了。
那是奉献错误，对象错误，
对象错误
也是很重要的，对象正确也是很重要。来， 问问题。
好，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愿意说，主啊，我就是个管家，所有东西都属于你吗？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学习奉献的精神，知道我们真的是一个管家，我们的所管的那个金钱其实都是由你而来，你所赐给我们的。求你使我们学习这个奉献的精神。我们也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我们求你纪念白熊，他晚上没有睡得好，还有天气好日，他夜里的肌肉酸痛醒过来了，求你帮助他做运动呢适可而止，也保守他在这个炎热的天气里头呢，这有平安。我们也为这个西福月现在的皮肤呢大爆发来祷告，就请你帮助他这个康复的过程，也请你帮助他，虽然呢真的是非常痛苦的每一天，但是请你与他同行这个时刻。我们也为这个微尘来祷告，纪念他昨天晚上也没睡好，因为晚上邻居管教孩子很吵，我们特别也为这个邻居的孩子来祷告，请你帮助他们真的能够好好的帮助这个孩子的成长，不是单单是责备他，而是真的能够想着这个孩子怎样成长才是最好的。我们也为这个瑶瑶啊，感恩他虽然呢就是躺在床上，但是呢怀着喜悦的心，请你继续保守他的脚跟烂了，但是呢请你帮助他，真的家人可以照顾得更好，也他有一些的资源可以改善他的照顾。我们也为邓飞弟兄来祷告，今年他呢特别焦虑不安，有些时候想轻生，也口中呢长了一些牙包啊，喉咙很痛，就请你帮助他，可能真的是上火，请你安慰他的心，也让他呢可以定时吃药，也纪念他的妈妈做了手术，请你与他一家同在，让他真的在这个很多的异端在附近的时候还是坚持真正的信仰。我们呢最后也为幸福一号祷告，因为他这几天的手呢都起水泡开裂了，但是还是要做一些洗洗刷刷的事情，导致他的那个手呢就康复不了，就请你帮助他，真的在这个康复的过程里头真的学习休息，学习在你里头有安息的时候，请你让他要有这个健康起来，手指头呢尽快康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有人徘徊，有人摇摆，有人怕失败，有人等待，有人澎湃，有人飞起来。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只要愿意重来，那就不是失败。
接受摔倒，等待，忍耐，再重来。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担心呢，这个大家呢在炎热的天气当中呢很容易呢这个热病了，那么有一些伤口呢在炎热天气当中也很容易呢感染，到了冬天我们又担心大家冻坏了，哎，所以呢这真是一年四季都有担心的，所以千万别内耗，想着一年四季夏天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哇，多出去走走，冬天呢可以在家里呢，哎，多温暖着，所以呢往好的地方想，多积极的自我对话就是好的。嗯，那神的话是最佳的心灵补剂。
好，在这里呢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明天我们再见，拜拜。